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洁。今天呢是7月11号，一直跟大家讲，今天呢是个大日子。无论呢怎么样，今天的所有的数据是全世界最关注的 CPI 8:30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美股呢数字啊比预期的要低，结果呢美股是大跌。那为什么今天美股大跌了？那高杰呢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特斯拉连涨11天之后呢，今天也大跌。今天所有的科技股啊都是跌幅非常的大，相反呢相对的什么道琼啊，还有这些Russell 2000啊，他们反倒是回弹。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同时呢，我们要详细的对 CPI 这个数字一个一个做一个解读。本周啊，就到今天为止，压住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已经冲破了90%了。那么这就说明呢，真的是经济枯荡了吗？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呢，这几个主要的股指，道琼上涨了32.39点，涨幅0.08%，收报39,753.7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64.04点，跌幅1.95%，报18,283.441。S&P 500呢，今天下跌了49.37点，跌幅0.88%，报5,584.54，已经是回到了5,600点的下方。费半今天是跌204.88点，跌幅3.47%，收报5,699.66点。今天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当中，7个板块全部都是收红的。那房地产、公共事业、材料股呢，则是领涨的，科技股啊等等啊，包括半导体。全部是惨跌，包括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 Meta 大跌了 4.11%， 苹果这两天一直涨嘛，今天也跌了 2.32%， 微软跌了 2.48%， 所以它还是压微软一头。 Alphabet 呢下跌了 2.93%， 亚马逊下跌了 2.37%， 道琼呢它是大多数都是收红的， Home Depot 涨 2.79%， Intel 跌3.93%， 麦当劳涨 1.72%， 3M 涨 1.53%， 费半则全基本上普遍收黑， NVIDIA 大跌了 5.57%， 博通跌 2.22%， 美光跌 4.52%， 高通下跌 4.29%， 应用材料大跌了 5.38%， 德仪也跌了 1.72%， AMD 跌 1.10%， 全数尽数收黑哈。那台积电今天也大跌了 3.43%。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股市的整体的情况，而黄金今天破每盎司2400点，这都是今天的 CPI 的数据公布出来之后所带来的市场巨大的这个变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呢进行详细的解读，同时我们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现在呢已经是波动的蛮厉害的了，也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了。在上周和大上一周呢， Rex 都在叮嘱大家要做好防御，做好防御。那么现在这个回调到没到头呢？ Rex 你好。
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今天的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市场果然哈是大跌，但是我们看到呢昨天有很多人分析啊，如果这个数据好于就是比预期的还要低，通胀呢更加的冷的话呢，其实这股市有可能会涨的，结果今天全部下走了。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读，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这个股市事实上也算有涨，因为道琼是涨了嘛，但是纳斯达克跟是重挫，那么这造成 S&P 呢也下跌了 0.88%、那其实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板块的轮动，等于是在我在上一次的节目也特别跟大家提过说如果在上个礼拜来看的话，这个整个罗素2000啊2000只的小股票在上礼拜以前基本上的报酬率还是负的。那么即便到了现在呢，今天呢这个罗素2000已经涨了这个3.6%，但是呢 整年度来讲的话呢，也还不过只涨了这个4%多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板块的轮动啊。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形呢？主要就是这个 CPI 的报告。那么 CPI 的报告呢，是比上个月这个减少0.1%啊，减少哦。所以这个是2020年5月以来啊，这个首度啊是出现了 CPI 的下跌啊，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是疫情来啊第一次出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影响有多大。那么它比预期的这增加 0.1% 还低，那么年增 3% 呢，也比预期的这个 3.1% 跟上个月的 3.4% 来低。然后呢，扣除能源和食物的这种核心的 CPI 呢，那么比上个月增加 0.1%， 那么也比预期的 0.2% 还要低。那么年增率是 3.3%， 也比上个月的预期的还有跟预期的 3.4% 来的低啊。所以这所有的数据都显示，就是说看起来通膨是事实上在降温啊，甚至连这个住房啊最僵硬的这个板块啊，也比上个月只增加 0.3%。 那这个增幅呢，事实上是从2021年以来的最低。然后呢，扣除掉这个住房啊，所有的这个能源啊、食物的，我们叫做 super cold， 好，这超级这个核心的这个 CPI 呢，也降低 0.1% 了，这个也是2021年8月以来的最低啊。也因为这样的讯息呢，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也是下滑到了 4.2%。那么9月份啊，这个预期联储就会降息的几率啊，现在是超过90%。好，几乎快要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哈。那么整个这个板块就开始做巨幅的轮动，资金转向了，就是说会因为降息而受惠的这个产业。那么最明显第一个当然就是房地产啊，房地产业呢，一旦这个利率可以下滑的话，那对房地产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纾解。还有像公用事业的类股啊，也是一样，那利率下降也有助于他们。还有很多这个可以降息以后呢，有些商用。这个小型这些公司啊，他们这个资金比较吃紧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纾解哈。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像这种，我们知道那中小企业贷款 SBA loan 啊，它是跟着是这个 prime rate 在跟着动的，所以在过去现在都维持在10%以上的这个利率。那么如果开始降息，它马上就会跟着往下降。那么对于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一个立即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型类股才出现一个飙涨。那么其实本来就是说，利率降低本来对成长股也是有帮助的，就是说照理讲应该利率降低对成长股它的估值也是有益，那只是说因为科技股之前已经涨太多了，等于说资金全部一窝蜂涌到了这个 AI 啊，还有相关的这科技股，所以现在只是还给这些原来压抑很久的这些股票一点公道，把一些资金抽回来一点。如果以整年来看的话，这个 Nasdaq 呢还是涨了超过20%、哦、所以还是遥遥领先这些小型类股。所以我想今天主要是资金板块的轮动，其实基本上来讲还算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虽然您说是一个健康的市场，但是今天呢，其实我看到之前哈，有不少的人都已经在预测这一次呢高科技股会回调。那您刚才讲到了，本来呢应该对高科技股有利了，但是过去涨得太高了，那他们这几家一回调的话，整个的纳斯达克指数和 S&P 500全部在回调了。那么大家更关心的，尤其我们湾区的朋友更关心的，因为我相信我们湾区的人手里都握着大把的科技股，那这一波的这个回调是不是过一段时间还会涨起来呢？那您一直在跟我们讲，就是如果它在没有正式降息之前，其实对股市是有利的。那么这一次回调的幅度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接下来在它正式九月份之前，这高科技股是不是还有一波涨的空间呢？
好，那我觉得其实利用今天这一个下跌，可以也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哈。就是说今天 S&P 500大概是跌 0.88%， 那么纳斯达克跌 1.92%， 但是罗素小型跟这个道琼斯都是上涨。那么债券也是，债券类型啊，因为殖利率下滑也都是上涨。也就是说你不妨今天来看看自己的这个账户啊，如果您跌超过 1% 以上了，那基本上你的投资组合应该不是太健康、哦、理论上如果你做好均匀的配置，碰到像今天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这个投资组合还是相当的稳定、哦、就应该不会跌超过 1% 以上，因为 S&P 只跌 0.88%、哦、那所以呢，如果你有均匀的配置，包括股债然后中小型啊这些东西有配置，理论上你不应该跌的是比 S&P 还要多， 如果你跌的比 S&P 还多，那显然就是你的这个科技股重仓啊持有啊，所以才会造成这个今天那个账面上一个巨幅的损失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利用一个机会来看看你的大家的这个检视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哈。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您是很早就开始买科技股，今年已经赚的这个钵满盆满，就所以这个那也没有关系，就是稍微吐出来一点点而已，基本上你今年还是大丰收啊。所以只是说在这个点上，确实是要开始去思考，哎，你的资金是不是仍然放在这个重仓的这个科技股，是不是要转向一些其他的地方啊，来做一点分散风险？我觉得是在这个时间点呢，需要去仔细评估的。
我接下来呢肯定要问了，那到底美国的这个经济啊，九月份降息对股市呢接下来这个走势的影响？我在这儿呢还是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想请教 Rex 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呢和 Rex 我们来一起去探讨和分享好吗？888-275-1628。那刚才呢 Rex 你讲到了啊，如果我们的朋友跌了 1% 以上的话，赶快调整，到时候是调整了。那你给我们来再分析一下吧。那我们到底这个经济现在这个 CPI 数据显示的这个情况，我看到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其实比预期还是要高一点点的。那么这些综合的因素放到一起的话，那到九月份啊，咱们现在看到九月份要降息，现在已经七月份了，一个多月之后，那么这一个多月短期之内，这个市场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对，那个就是说基本上呢，我们的现在的基调呢，基本上是经济已经开始有所放缓。好，大家就要了解说，要降息的背后因素一定是经济开始有放缓。好，那所以通膨的压力降低，然后再讲失业率现在已经升高了 4.1%， 所以经济在放缓是一个事实。好，那所以呢，经济放缓呢，这个利率往下降，所以理论上我们传统上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我们过去都称为叫股债要均衡配置啊。那么这个股债均衡配置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已经被丢到这个旁边去了哈，等于是没人 care， 因为在过去呢，这股债两个都是同方向啊，就是两个，因为以前的股市都是因为债券殖利率升高，股市就跌；那么债券殖利率这个下降呢，股市就涨。但是在今天这个情形就出现了一个分化。等于就是说，其实现在今天是股市是下跌，但是债券是上涨，所以它已经出现一个我们称为叫 correlation， 这个连贯系已经开始出现了改变，已经变成一个负相关了。所以在大家在基本上呢，我不是说要做市场的预测，但是我们在这个好像债券就好像我们在吃大鱼大肉，总要有一点蔬菜啊，你要有一个均衡的配置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呢，慢慢回到了股债均衡的配置，好，才能比预测市场还要更加的有用。
今天我们看到也有这个 daily， 就是三番的联储的主席，他们都在讲，哎呀，今年呢降两次息都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了。那美国的经济啊，我们看到这 CPI 的数据加上上周的非农就业数据，现在失业率加到一起的话，您怎么看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呢？那今天的 CPI 讲到的什么房价开始有所缓解，包括呢石油，我看到这里边讲到石油过去这几周的大幅的下降也触动了拉低了这一次 CPI 的涨幅，但是实物还是上升的哟。
对，现在这一波的这一次的 CPI 报告呢，石油下降，下跌超过3%呢，是一个使这个 CPI 能够下滑的一个很大的助力啊。那但是石油其实也是反映了说经济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大的图形嘛，就是说基本上经济好，那通常对石油的需求会高；那经济不好呢，那又石油的需求就低。所以油价呢，其实也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反映经济的一个橱窗这样。那从现在开始到这个九月呢，现在难说，但就从现在到选举前哈，我在想大选基本上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观察点啊。因为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说，通常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呢，就是说如果执政党获胜的话，通常选前的三个月是对股市比较有利。那么如果执政党这个反对党获胜的话，通常选前的三个月是比较股市出现下跌几率会多一点。那我们已经也非常非常趋近在那个时间点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资金都跑到这个 AI 啊科技类股嘛，那也原因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些科技股的财报也都是相当的好， 不过今天高盛的这个出来一个报告，就是说他提醒大家要注意说，哎，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发挥会不会太多？我觉得在这个月，就是七月份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就是七月份企业的财报啊，第二季的财报，还有整个上半年的一个财报呢，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到底这个企业投资了那么多钱到 AI 的这个相关的 server 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哦，究竟对它的营收或对它其他的这个生产力有没有所帮助啊？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那今天还有一个下跌原因，当然也是因为特斯拉呢，它延后了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预估的时间，从八月啊推迟到了十月啊，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触媒啊，使得今年这个特斯拉的跌幅呢相对大于其他的科技类股。
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哈、啊，还是想请 Rex 跟我们来分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问题没有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哟，888-275-1628，可以打电话上来。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市场？其实Rex， 我知道现在有，我之前就在昨天之前哈，我看到很多人都已经是逢高，已经是撤，就是重新布局了，很多的重仓的这些高科技股，人家已经撤出了。那么今天呢，回调了之后，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他们觉得在正式降息开始之前呢，高科技股还会有一波大涨。那当然我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看法都非常的多，所以呢这部分呢我还想听您再具体做一些解释了。您刚才讲到了，那连高盛都认为你要去看 AI 这个股的接下来这个财报，就在昨天是前天，我们看到台积电它所的财报增长33%呢，所以那天台积电整整都是大涨的。那分析呢就讲说，就是搞头和敲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大家都需要这个东西来做自己的 AI。 那从这个购买力上来讲看呢，就是 AI 这一波热潮还是没有过去的，所以可以预见呢，就是这一波回弹很有可能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大家就是该到了回调的这个时候了。那下一波涨的这个动力到底是在哪里呢？那应该观察哪些地方呢？您刚才讲的是一个财报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财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可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涨势。
好，那科技股的这个财报，当然我们就是说，譬如说下周三，台积电是在财报在下周三会公布财报啊。那通常这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是让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capacity 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最大上限，可能就看台积电这边财报的一个情形哈。那么他在上一季的财报，他也特别讲到说，整体的需求呢，事实上他是上次的财报，其实台积电是调降了半导体的需求，并不是调升啊，是调降。他特别指到说，车用的晶片啊是下滑的，但是因为 AI 的部分呢，增长率超过50%啊，所以呢，他就是，所以大家从上一季台积电公布财报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一个橱窗嘛，所有的缩影就在台积电，所以从台积电的财报，你就已经可以看出这未来趋势是什么。所以他公布财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从过去的一季来看，果然是这个电动车呢相对是比较落后，那么 AI 呢就相对是比较领先。所以我觉得下周三呢，台积电的财报是一个第一个指标可以观察的。然后大约在7月25号左右啊，那附近呢，就像 Microsoft 啊、Google 啊这些属于大型的科技公司也会纷纷开始公布财，也会公布财报。那这是第二波要去注意的啊，就是说，大型科技公司他们这重仓在投资这个 AI 领域的这几家领头羊呢，它对它的财报的影响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从下周三一直到月末的这段时间的财报期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都会剧烈的影响我们科技股的这个变动啊和波动啊。所以这个真的投资人这个如果投资个股的呢，还是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个股的波动真的很大，就是财报一公布，就是不是一下涨大涨就是下跌，所以你也很难做出很好的这个，就是除非你用 option 啊或者一些东西来做保护，否则也非常不容易躲避那个财报公布那瞬间啊的那个市场的那个股价的变动啊。我觉得大家做个股还是要小心点。
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特斯拉大跌了超过8%呀，而过去呢连涨11天，就把今年它将近30%的这样一个跌幅全部都给扭转了。那我看到呢，就是因为它这么一个消息啊，那它本来是8月8号，现在推到10月份去了，整个的这个预期值就哐仓就给砸下来了。所以呢，单独看这只股票的话，其实昨天我就想跟大家去聊一下这只股票，像这个木头姐哈，那个它呢现在是重仓这个特斯拉，而特斯拉呢从过去到今天到现在为止， 他所有的这些表现呢等等的，其实全是消息，就是一个方向性的这个消息。你以前一直给我们提醒啊，你要看你是把它当成一个 AI， 你还把它当成一个电动车。所以呢，这一次的它这个自动驾驶，一个消息可以导致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那你从这个角度上，你怎么看这只股票未来的这个它的一个走势呢？它这种波动实在是太惊人了，11天就收复失地，然后呢，紧接着就8%往下跌耶。
对，那特斯拉的股性本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 也不用太过觉得意外嘛，因为每一只股它有一个股性，那有的股就是属于比较没有人气比较 牛皮的股票，那 特斯拉 以前一直都是属于人气这个相当旺的一个这个股票嘛，所以等于是可以造成剧烈的波动，那之前它也盘整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一旦有利多因素的时候，它会造成一种轧空的一种状况啊，就是空头就会被轧住，然后不得不补回仓位啊，所以这种轧空的情形就会造成股价瞬间的飙涨。不过从 AI 兴起以后，其实许多的资金就转向这种像 NVIDIA 这种股票去了，所以也造成了它多少这个资金有比较失血啊。直到最近它开始，大家好像感觉它比较像个 AI 的公司啊，因为这个 Robotaxi 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新闻，好像感觉慢慢觉得它不是只是一个电动车公司啊，还是一个储能业务的一个公司，那么也是一个 AI 的公司，所以资金又回笼了，它又重新受到关注。那么长期投资特斯拉的人还是比较是他的这个信念哦，到底你觉得，哎，你是要跟着这个全球首富啊，就继续这个保持对他的信心，还是你是跟着一般的华尔街在看他的财报？我觉得这个操作上面有点不大一样的。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
啊，你好，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刚才 Rex 说，股票和债要均衡，那现在呢，股市是一再创新高，然后联邦储备局打算降利息的话。据说是这个联邦储备局利息的时候，股市一般表现并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呢，如果降利息的话，债券一般表现比较好。那如果现在我有一笔钱要投资，那我是不是就是说这个 asset allocation 是不是要把那个我要投资的钱先放在债券里头？当然可以是长短中长都放一部分，然后等这个利息下降到他们 predict 的比如说3%或多少的时候，然后再把一部分钱短期债券的钱挪到股市上。您觉得这个的 allocation 应该怎么做？在现在这个市场条件下，对今后3个月、6个月，以至于1-2年，应该是这样做吗？
对，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其实是一个比较个人问题，因为这个是应该要看个人的风险属性，因为一般我们把投资人呢分成了5大类型啊，从这个叫 conservative 就保守型，到这个温和的保守型，然后到这个温和的温和的成长型，到这个就是我们有5个大的风险属性，那每一个呢通常就是比如说
aggressive 的investor。
Aggressive investor 好像比较是以股票为主啊，哈。刚才你讲的就是要把钱放在这个债券里面，这个基本上是属于 conservative 保守型的投资人啊的操作，因为就股最激进的型的投资人的话，他大部分可能他的 benchmark 他的这个主要标指标对应的是这个 S&P 500指数，或者是80%股票、20%债券的这种指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你也不能太过，就是说完全的不碰股票。那基本上这是试图想要 time the market， 想要预测市场啊，那就是比较像是短线的一个投资。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积极性的投资人他要的是一个长期。就是说我们长期的资本增值，就是说你放在股市非常长期的话，它的这个获利这个回报呢会比其他的债券其他资产类型要高， 所以其实如果对你是你刚才说你是积极型的话，那这个你走向债券了可能不是你最好的安排了哈，因为债券普遍来讲是对于比较保守的投资人呢是比较是适合的哈。那么积极型的主要还是在股票的这部分投资，然后当然呢在市场不好的时候稍微退出来一点，然后试图在低档的时候呢能够呢逢低买进你认为有价值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这我觉得是积极型投资人应该做的。
嗯，好，王女士还有问题吗？
那您觉得这个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债券和股市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如果是五年、十年都不要动了这笔钱
啊？如果这个五年、十年都不动，那套用巴菲特讲的，直接买一个 S&P 五百指数啊！啊，这是他巴菲特说的，就基本上他跟这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赌了十年了，结果避险基金经理人也输他哈，因为他只买了 S&P 五百指数就打败了哈。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你时间有这么长，还真的可以不动。然后市场下跌也不会因为这样受到惊慌而这在低档杀出啊，那你当然可以就是放在以 S&P 五百指数为主的这个基金哈，或者这个 ETF。那不过我是觉得说，像巴菲特的方法呢也是非常值得效仿啊。对于积极又长期投资的投资人，您可以不妨去挑选你喜欢的股票，而且是比较，就是说你有去研究它，也知道它长期。有一个不错回报的股票，那么利用在市场剧烈下跌的时候呢，那么逢低逐步的建仓，把它部位布起来哈。那么你放个五年、十年，我觉得通常就会非常非常好的回报的。
嗯，好的，王女士，其实 Rex 这个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就咱们现在谈论这个股票的现在呢，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关口。如果说过去呢，在从2022年、2023年啊，我们现在包括今年半年，高科技这一部分、AI 这部分推动着美国股市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的话，那么现在呢，美国的经济今天的 CPI 等等这些数据呢，都已经显示着经济是在枯荡的。我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您刚才讲，你说你要去调整一下，如果你跌了超过1%的话，那么以前呢都是4-6嘛，对不对？都是4-6这样一个搭配，那已经过去这些年大家都不这么去看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又回到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比例的这种布局呢？
对，我会觉得先能够回到这因为过去呢这种 balance 方60-40的这种配置呢基本上已经快要被扬弃了。因为两边的这个相关度太高，然后通常都是同时涨同时跌，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如果在降息期间呢，这两个可能会是就以今天的例子是一个明显的相反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回到这个60-40、啊、比较 balance 的一个组合呢，你会觉得会比较心安一点、啊、就所以今天的这个，所以我才要大家回去检视一下您今天的一个你的账户的一个情形。如果你的账户呢今天下跌超过1%呢，那我几乎可以说你的这个资产配置是不健康的、啊、那所以回来看看你，如果你今天你的资产你的账户跌幅并不是很严重，那其实你就可以，其实也可以蛮放心的，因为就今天波动已经这么大，然后你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相当的心安，好，就是说表示你是做了一个相当健康的一个有效率的一个资产配置。
我看到有的非常 aggressive 的全部都是股票哦，这不是超过1%哦，可能都超过3%哦，这种大的波动那是真正 aggressive 的投资者，全部都是个股，全部都在这里边，连指数都买的少，太有意思了。但是有的人很聪明，这两天我们也在谈论，很多人这两天已经逢高撤出一部分了，所以呢回调这部分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那接下来呢其实有几个比较具体的事情我想跟Rex 去讨论。你看哈，现在大家都说这个经济枯荡了 ，CPI 的数据都枯荡了，但实际你细分的话，我刚才提到哈，我们看到它的那个食品呢还是上涨的。那么其实大家包括 Fed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一旦你现在降息了，那之后呢又通胀你没有勒住，那 这些事情，今天的这个 CPA 的这个数据是否能够真的就安下心来，还是说其实还要再观察观察。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 Rex 跟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因为呢这些都涉及到什么时候降息和降息的次数的问题。如果真的到那一天的话，那说明他这个经济已经都不行了，经济都不行的话，他怎么这个食品呢还在去这么涨，那你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现象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 Rex， 我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啊，那其实现在呢，去把股债重新进行搭配，也确实是一个好时候。那么现在债券的这个面值应该是相当合适的一个布局的这个阶段，是不是这样？
对，当然债券最好的投资稍微有点错过，因为我们在之前债券殖利率曾经一度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一度来到这个 4.5% 以上，在那个时间点你去布局债券当然是最好的时机，那现在稍稍有点错过一点点，好像今天一下就掉到 4.2%。 不过我想在长期来看的话，假如我们认为这个降息是一个趋势的话，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联储局是 5.25%， 那么它如果未来会逐步降息，当然不知道会降到哪里，假如说见它有经过未来一年，从一年半后去看，比如说明年底，那么去看搞不好它的利率只剩下 3.5%，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那这时候呢 你现在来看你的这个 4.2% 的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就会觉得是其实也不是很高，不是也不是一个算很贵的时候去买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说不要很难说去要去 time the market 去正确在最好的点去买到，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均衡的布局啊，在你应该要有的这个债券比例的应该在40的时候，如果这一阵子有任何的这个债券殖利率在上升的情形呢，应该逢这个买进的时机的时候也添加一点可能会比较有利这样。
今天呢黄金突破了每盎司2400点，那么现在呢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分析，随着联储真的是越来越逼近降息的这个时间点，那么黄金呢有望冲出更多的历史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怎么看？那如果刚才说是六和四的话，黄金通常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进行布局，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对，黄金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配合着美元走软，因为如果降息的几率提高，表示跟其他国家的相对利差是在下降，那么下降的情况下呢，所以美元的价值往下跌，所以美元指数下滑以后，那么相对的金价就出现了一个上涨。不过就是说美元指数这个是不是会一直往下跌，我还不敢这样做预测，因为像比如说像欧洲也同时在降息，大家可能不要忘记说欧洲其实在之前还比美国还更早降息，已经开始降息了，所以它的幅度跟速度你不见得比美国还要慢，如果它比美国还要快，因为你要考虑是这两个国家互相之间的利差，假如欧洲降得比美国还要快，那你还不能说美国降息是这个利差在缩减，等于是利差搞不好扩大起来，因为如果别的国家降更快，那当然跟日本的就会有点不大一样了，因为日元来讲的话，日本基本上零利率，所以当美国开始降息的话，那么相对日元来讲就变得可能就不再就比较不会再像之前这样一直贬值了，所以可能大家该去日本玩的可能也应该要去了，不然可能之后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如果美元跟日元的利差开始缩减，那么日元可能就会开始升值。事实上今天我们就看到日元一个蛮强劲的一个升值，所以其实这个货币之间它是一个比较在看各个国家两边的利差的情形，所以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个，那黄金的话是比较看是一个美元整体的美元指数，它的就不是只看这个就是说美元指数不见得一定会因为美国单方面的降息造成美元就崩盘崩就开始走软了，所以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那黄金也不见得因为这样会就持续的上涨，所以这个必须要把它区隔开来。
说到这个日币哈，的确不仅是日本政府了，日本政府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一个零利率啊，就是很低很低的，然后美国呢和整个全世界的政府全部都在大撒币，所以这一波的通胀我们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那么它现在这个通胀真的勒住了吗？那我就想问问哈，这个刚才我们就提到了，那未来这个 美国的股市其实跟美国的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降息这些东西都是密切相关的。 AI 这股股还能热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呢，今天就像这个Conagra， 这是一个美国大型的食品公司，还有呢叫做PepsiCo 哈，他们都是对消费者的健康状况呢表示了巨大的担忧。他们两个公司呢都公布了令人失望的季度的业绩，而且呢他就讲到，他说现在不仅是没有钱的人捂紧了腰包，连那些就是有钱的人都开始捂紧了腰包，所以他们呢就表示呢，这在过去的就是这种低收入消费者作为节制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在中高层的中层里边都已经看到了。那我刚才提到了 CPI 数字里边就提到了食品仍然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虽然能源下降了，虽然房子这个价钱啊，房子这个有点松软了，可是呢食品这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这部分仍然是高涨的。那到底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呢？那从这个角度上的话，是不是美国的经济其实已经很脆弱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美国的股市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调整呢？所以 Fed 啊，联储 Powell 他怎么去在这里边拿捏，像昨天说的他要去主要工作叫做软着陆，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做到软着陆吗？
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上次节目有特别提到说，鲍威尔他的这个他现在是相当的一个面临两难的情形，但是我也那时候也呼吁说，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早一点降息，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说，这个降息有分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预防性的降息啊，在经济还没变坏就开始降息，那另外一种就是经济已经开始变坏才降息，那这两个所造成的股市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啊。预防性的降息，你在经济还没转坏的时候你就提早降息了，那么这个失业率就得到拯救了，可能就不会再继续恶化。如果失业率还得以从 4.1% 再回降到 4% 以下，那这样股市可能就会出现另一波的上涨。那么反过来讲说，你太慢降息了，太慢降息这个失业率就控制不住了，从 4.1% 4.2% 4.3% 这样上去，那股市显然是一定要承受压力的。那其实这种美国经济现在是确实在一个关口，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零售销售的数字，虽然你有实质的增长，可是扣掉通货膨胀的零售销售数字从几个月前就出现了一个负值啊，等于是大家其实是虽然表面上商家好像的营收是有增加的，可是客人购买的东西的这个数量是减少的啊，所以实际上买的东西是减少，所以说可支配所得呢实质上可以买到的东西是变少的啊，所以其实确实是在之前零售销售数字就出现这个隐忧，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在这个点上呢，念出去呢也是必须要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太慢降息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啊，就经济就进入一个衰退了。
好，我的问题呢就问到这么多了，还有哪些我没有问到的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吗？接下来大家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对，当然未来的短时间的观察是这样，明天就会有一个 PPI 和 Core PPI 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我们主要是看它是不是跟我们今天 CPI 报告是一个同趋势，因为 PPI 是一个领先指标嘛，所以是不是同样也是出现一个下滑的趋势。好，那如果仍然是同样趋势的话，我觉得这个资金还会持续的轮动啊。然后再就是说这个资金轮动的情形是一个短时间，只有今天一日行情呢，还是它已经形成一个趋势。好，也就是说我们譬如说刚才讲 Russell 2000的呢，到今年为止只涨了 4.83%, 但是 Nasdaq 涨了 21.8%, 所以这两个中间是不是这个比例会开始缩小，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察的重点。那再下来就是这个企业财报，那我刚才已经提过好几个时间点，好，下周三可能有 Tesla, 有台积电，然后在7月25号那边有 Google 啦 Microsoft, 这些财报在公布的时候呢，这个是也是我们在未来半个月呢 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好的，非常感谢 Rex 的分享。Rex 呢他自己也是在投资领域啊，他是专业的资金管理人啦，那已经有20多年了，快30年了，所以呢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经验。如果您呢自己哈，像王女士，我非常感谢哈，王女士每次都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是积极的打电话上来讨论。其实很应该我会推荐您做起来跟 Rex 这样的投资理财顾问呢去做一些 report, 把您自己的整个情况呢去 run 一下，然后也许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 aggressive 的，其实我们骨子里都是非常保守的，就是对吧？大部分的华人其实是这样的，对吧？
对，其实我们有一套软体专门可以来测量，就是客人的这个风险属性。好，这样测量过后才知道到底是什么类型。
对，我也帮过一些朋友，我就发现他嘴上说你放心做，其实我根本不敢给他们做，我永远会给他做成四六笔或者是五五笔，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大的那种跌宕，是没有办法，挣赚钱怎么都好说，一旦赔的话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去run一下，我们华人是很保守的，通常最起码你不要把我的本金丢了，这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是不是？所以呢，到底怎么去配比，这是一个技术行业当中，再一个咱们没有办法去有内部消息。昨天虽然是不让议员炒股了，但能不能批还不知道呢，对吧？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踩到那个最精准的高点和最准的那个低点，那怎么办？所以这样的一个配比呢，就更加的重要，能够真的保证我们不要把本金丢掉，对吧？那 Rex， 你的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408-520-9558，408-520-9558。
408-520-9558。希望呢，我们的嘉宾啊，这个真正的专家也能够帮上您。谢谢 Rex。
哎，谢谢。
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剩下的时间呢，高杰辉和 Max 啊一起呢去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两天前有一位听众，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您的这个号码哈，但是呢他在问，想请 Max 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半导体的 ETF 指数 SOXX， 想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这个 ETF 指数了。那这些年呢，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 ETF 哈，你看个股太忙了，我们就一揽子的这种 S&P 500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SOXS， 那它呢就是一个基本上是把这个半导体追踪费半的，我每天都会给大家报一下费半指数，对吧？那么这个呢也是追踪费半的30家公司放到一起的。那么这个 SOXX 呢，它这个 ETF 呢，想请 Max 呢为大家做一下介绍，也看一下这只股票接下来的这个走势。Max 你好。
可以告诉你好。
两天前就有听众想问这个 SOXX 的 ETF 的基本介绍哈，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走势。
SOXX。iShares Semiconductor ETF。那我分256.7毛利。给他，我看他在短期一周内、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一年以上，我看他的趋势整个，也是看涨的。
嗯哼，
所以整体说是看涨的。他从一开始24.2块，在2001年的时候，现在算是最新的高点了。
我们要从二零二二年的话，从二零二三年到现在，这个 SOXX 呢，它的涨幅是多少？
它从2022年10月99.5毛6一路上到现在到256块，它已经超过了一倍了。
那接下来您看着它还是有上涨的区间，那它这个已经是不断的在冲历史新高了，它只要是追着费半的话，它都一定是不断的冲历史新高。那您觉得未来还有多大的涨幅空间？你觉得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回调的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回调了一点了，它最高它在267块，它回调到256块的时候已经回调了一些了，其实。当然如果你讲上涨空间，它现在整体来说，我看一个月以上的数据它还是看涨的。
那我想听众要问这个股票的话，无非也是想知道一下跟其他的 ETF 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投资这么多 ETF， 你还有这个费半呢，还有这个刚才我讲到的 SOXS 哈，那其实还有什么 IXSD 呀、SMH 呀等等，全部都属于这种半导体的 ETF 指数了。那我想请问 Max， 像你们去做的话，你会跟踪哪些这样的 ETF 指数，还是说你们以个股为多，你们是怎么做呢？您有做过这个？
我都是看标准普尔500和道琼工程指数和纳斯达克100，这个是比较啊，它比较算是比较大的，
嗯，
它比较少去做个股啊。当然它是一样的 concept， 它 concept 是一样的，就基本上是你自己去选股，或者是你是把追踪一篮子的股票。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比较专业性非常强哈，那像这个呢，像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这边很多人就在干半导体，他就干这个的，所以呢，他对这部分是非常之了解的。那可能呢，他就很喜欢我懂得嘛。那 SOXS 的这个 ETF， 他可能就会比较关注。像你们，你就是跟那些大的走就行了。像这种比较专业性非常强或者领域非常集中的这样的话，你平时会看吗？为什么不去看？
嗯，因为专业性，就算专业性，比如说金融，我做金融的话，他也不能，我懂得金融不代表，这不代表那个银行股就一定会上了。
嗯，
他就算是你懂得半导体的，或者是懂得这些科技的，但是啊、或者比较有感觉，可是不代表那间公司一定会上。
嗯，
那个半导体公司他一定会上。
嗯。OK， 反正就是 SOXS 呢，这是一种 ETF 啦，它专门针对这种半导体的哈。然后它呢也会跟其他的基金管理一样，它会有一些基金管理成本啦等等的，有一些费用的。总而言之吧，那你看像我们的 Max， 它就是做那个大的，那大的 S&P 里边有500家企业，这个里边只有30家企业，而且非常集中啊，它就是跟着半导体这些企业的。那它也包括什么？博通啊，什么 NVIDIA 啊，都在这里头。那如果您啊，就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想愿意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么回答您是不是满意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给我们送短信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送到短信上，然后我请的 Max 呢再给大家去回答吧。那 Max， 今天呢，美国公布 CPI 数字，我们看到呢市场是波动蛮大的。那今天呢，高科技啊这样的，包括半导体全部是回调的，到道琼呢则是小涨了啊，也是资金在轮动。那帮我们来看一下吧，道琼斯指数未来的走势和 S&P 500以及呢纳指100会怎么样？
道琼工商指数是39753点，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还是看涨，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了，虽然它回调了一些，从40000的高点 回调了几百点，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涨势、嗯。如果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话，20211点，一周内它整体来说，一周内它是看的数据，它看它是有一点。是看算是比较倾向于跌势，但是如果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一年上还是看涨。
所以今天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纳指和 S&P 500在
这整体一周以上，我看一个月内一个月以上还是看涨，
还是看涨。嗯 ，OK， 今天特斯拉是大跌了超过8耶。把这个刚刚是收回的这个又开始转负了，到今年为止它又是负的了，本来刚刚收复失地哈。我们也看一下这只股票波动非常的大。
嗯，对，它一周那特斯拉241块啊，一周内我看它是看跌的，那个数据来看的话，它的一周一个月以上我看还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的话，它其实都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它这个是回调，它其实是意料之内啊，它在290块是一个阻力哎。
OK， 好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去是宏观的哈，去介绍一些这些情况。有几件事情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我们加州啊家庭保险的这个费用呢正在飙升。三个月之前呢增长的幅度政府已经批了，它提高了21%，现在呢还要再涨提高30%。所以其实这一场通胀呢大傻币也好哈， 已经是很多东西是回不去的了。你别看它利息往下降，很有可能房地产可能会活络，但是我们的食品呢、啊、包括保险呢、啊、方方面面都在去上升的，就基本的消费其实你看到了就是在涨。那我以前说过通胀是宇宙的真理嘛，永远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再加上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撒币，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啊，包括日本的经济啊等等，他们还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但到底会调整到什么样程度，我们就再继续观察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再见，谢谢，
谢谢。